好，导读停在这里，大家要抓住两个关键词，哪两个关键词呢？树，还有呢？水，我们像什么呢？对，很好，我们把我们一起读第一个终点，这两节。照着天然的领会，他的分是完成经。对，我们不照着天然的理会，不照天然的理解，这是说到神借着他的分是完成他的经纶，我们可以把关键词画起来，神借着他的分是完成他的经纶，很重要。好，第一个小点，这里的启示是揭示，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我们不仅信靠神，并且神就是我们对他的，对，信靠神的人像树栽于水旁，神乃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好，所以我们就像树，神就是我们活水的泉源，树就要栽于水旁。好，第二小点，吸取水一切生长，这是神分赐的一幅图画，我们这些树要接受它的分赐，吸取神这活水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构成。好，我们吸取神这活水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构成。好，两两跟你同伴对讲，关键词记起来，我们像树，耶和华就是水，我们就得到一幅经纶中分赐的图画。来，我们彼此对讲，来，尽可能用白话讲，不要照读。来，你跟叶伟。好，我们请一组学生的弟兄起来用白话，除了经解以外，我们用白话对讲过来。啊，叶伟。好，我们大家帮协助他们读，把经解读起来。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迟。对，讲到我们不用天然的理解，不用天然思想来理解这处圣经，我们需要有一幅分赐的图画。好，神借着
一终点告诉我们，
对，
神借着他的分赐完成他的经纶，
对，
阿们。所以这边说到，按照神的经纶，信靠神的人就像是树栽于水旁，阿们。就表征这个神是活水的泉源，
对，阿们。
接受他神圣的分赐，
阿们，
并且树在这水旁是吸取水。一切的丰富在它里面成长，成为我们的构成。
阿门。好，很好。好，换我们大家一起来讲。我们把书本合起来，我们就去讲中点跟小点。好，我们不照着天然的，我们需要有一幅经纶分赐的图画，
信靠神的人像
树在水旁。
对，好，然后树要怎么长大呢？对，吸进水，水在里面成为我们的构成。好，阿们，好，很好。我们再读第二个终点，这里的思想与吸取就是接受。对，所以我们只能够栽种跟浇灌，叫人生长的乃是神。这告诉我们，生长是借着什么呢？神的分赐。唯有神叫他生长，生长是借着神的分赐。好，再加上小点来，树供应就是这位供应之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这些植物里面，使我们之中神与植物二者乃是一。对，我们可以最简单的记法，神的丰富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就长成我们的度量。这是新约里面跟旧约这处的思想相呼应的。我们翻过来，我们一起读，姊妹们读来，哥罗西二章十九节。对，所以长大在于什么呢？在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加增，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加多。好，我们就你就跟同伴把第一个中小点跟第二个小点第三个小点轻松的对读过，轻松对读过来，太用力都听不到别人在读什么了。好，大家都蛮享受神的分赐的，所以分赐就是神，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加增。我如果觉得我的教会生活不是那么甜美，是一团糟，说出什么呢？我很需要神的分赐。好，那我们如何享受神分赐的生活呢？第三个小点所讲的，我们需要借着祷告，还有呢，神的话与神有秘密的交通。好，我们读引经的部分，以赛亚三十七章三十一节，有大家所逃脱圣雨的，能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对，要有向下扎根，才会有向上结果。好，马太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报答。对，主耶稣叫我们要密室，还要关门，隐秘中的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我们。好，马太十四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需要独自上山去祷告，那我们更需要有独自祷告的时间，祷告需要借着主的话，所以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借着我们的祷告读经成了我们的吸入。好，大家有没有对这一处经节有一幅经纶中分赐的图画呢？我们再回想一下， 当这个耶利米讲到说信靠耶和华的人像树栽于水旁，对不对？那我们谁是树呢？我们是树，对，信靠耶和华，我们就像树栽于水旁，神就是树，林前三，神是水，树需要吸收水，林前三章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这个树怎么会生长呢？对，它吸收的水才会生长，说出这生长是在于神，不在于我们的自己。我如果在为什么不甜美呢？不喜乐，代表说我需要什么呢？需要基督这活水，我需要来享受它，我当有什么样的享受它呢？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读主的话，合起来就是祷告读经享受主的话，需要密室的祷告，将主话的丰富给吸入。好，一起读第二个大点。
满足于他这活水的情，
这个很读起来很像的名词，享受安息，还有呢满足，我们需要享受安息，还有到满足的地步，他这活水的泉源。耶利米十七章，这边怎么读怎么写呢？我们翻回到七十六页这里，我们一起读，找到引经读经的部分。耶利米的十七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叫安息日不可以进入。好，在二十二节，也不要在安息日。对，提醒不可进，也甚至也不可出。如果违反了，会受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读二十七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分别安息日为圣，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需要守神的安息日，我们再读，一起读第一个终点，翻回来七十八页这里，姊妹们读来。好，这边就可以了。出埃及三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怎么讲呢？我们看到右边，出埃及三十一章十三节，弟兄读，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对，这边后面强调，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姊妹们读十七节。安息舒畅，对，安息舒畅，原文意就是恢复元气，重新得力，安息日叫我们恢复元气，重新得力，还有把第一句的永远的记号，安息日当时在我们中间永远的记号。好，我继续把没有读完的纲目读下去，按照哥罗西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你们 找一下十六、十一节在哪边呢？还有马太十一章二八至三十节，基督是安息日之安息的实际。好，一起读哥罗西的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所以安息日的实体是谁呢？就是基督，所以主会呼召我们，他要使我们得着安息。好，我们一起宣读第一个中点，小点，还有 A 跟 B。
对，神在第七日安息了，满足了，因为有人，对，对，后来第七日蒙纪念为安息日，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人被造后，乃是进入神的安息。对，好，这边讲到，我们如果只知道为神做工，却不没有安息的话，就是违反了神圣的原则啊。然后神在第七日安息，因为神六日第六天创造了人，人能够来代表神啊，并且啊，彰显神，并代表神对付仇敌，所以神就满足了啊。弟兄姊妹，那一个思想，神的第七日成了我们的第几日呢？我们受造第一日，所以神安息，我们也安息了，所以我们不是出生来做工的，我们的出生受造是为了先享受安息。好，第二个小点很重要，来跟你的同伴一起读来。问。对的。安息而做工。对，好，很好，来，再我们再一起读 A 跟 B 来。如果我们人乃是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以已经完。对，这句是重点哦。人乃是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哦，不是我们有本事做什么，是我们享受神在他的工作上所已经成就的。好，四例呢，一起读来。五旬节那天，门徒被那灵充满，以及他们是充满了对基督这属，对，才与神是一，而与神同。啊，你们不要受我影响，我们慢慢的读哈。来，第二重点来，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画起来，带着一个记号啊，就是我们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并且被神充满，然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此外，我们不仅是与神同工，更是与神是一而做工。他，我们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对，这个我们把一些钥匙给画起来，我们身上必须带一个记号啊，与神一同就是安息、享受、充满。与神是一而同工，我们身上需要有一个记号，神的子民当有一个记号，有安息、享受、充满，与神是一而同工，享受、安息、享受、充满，与神是一而同工，有他做我们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我如果没有享受安息，没有被他充满，就要为他做工，那我会经历什么呢？属灵的死亡。当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不要再来服侍了，不要再找我了，说出了我们已经在属灵上被击杀掉了。好，我们再读第三个点来，在教会生活中，对，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任何的服事都，我们都需要先享受主啊，才能够与神是一而同工。好，第四点来，主。与他。 安息，安息日的原则。
好，跟你同伴导读这一次，持守安息日的原则。来，
就建造教会的工作应当开始以不守的享受，以不守做工，而是凭自己的力量，而是借着享受与他是一。
好，弟兄姊妹们，好，那我们都很有安息。什么是持守安息日的原则呢？我们需要不凭自己的力量，然后呢，要享受与他是一，做我们的安息，然后呢才能够与他同工。好，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好，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读出来在经纶中的分次。好，回味一下。第一个大点，我们如何在享受经纶中的分次呢？信靠耶和华的人，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好，我们读到这边就好了。我们就像树需要沿着河边扎根。然后保罗在林前三章六节怎么说呢？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合起来看见树的长大在于它吸收这水，同样的，我们的长进在于什么呢？我们把神给吸收进来。这是一幅经纶中分次的图画。第二面给我们看到在安息日的原则，神的子民必须有一个记号，我们必须要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被他给充满，然后才能与他是一，而与神同工。我如果觉得我的教会生活好像不是很甜美，那说出呢，我需要更多的享受主做活水。那要怎么享受呢？需要祷告，还有呢，借着主的话，就是导读主的话。
好，感谢主。第八篇跟第十二篇都是一个很内里的，或者说很高的对于耶利米书的看见，所以这两篇结晶或者两颗钻石呢，其实很需要我们戴着一副眼镜啊。李弟兄常戴着眼镜叫神经纶的眼光，神经纶的观点，否则的话，我们读完这个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其实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纵使第二篇信息讲耶利米书像什么，一个核桃，对不对？我们要打开，打破外壳，看享受何人。但是今天李弟兄已经把我们打破了，但我们可能没有戴着眼镜，我们还以为是外壳是何人，因为桌上散了有壳有人，但是呢，你看眼睛，这个是外壳，你把那个何人当外壳，把外壳当何人。所以李弟兄在其实我们这一周的生命读经就是这一篇的第十七篇。李弟兄说呢，我们来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五十二章啊，哇，好多，有什么呢？有老枝啊，像一棵啊，我们来到果园，看到一棵树，有老枝，有好多树叶，但是这些一切都是为着什么？树上的果子。李弟兄进到果园是去摘果子，那很需要戴一个眼镜，不然我们去呢摘了半天，摘了一堆树枝，摘了一堆树叶，我们不要结晶读经训练完，我们摘了一堆树枝，摘了一堆树叶回去，没有摘到果子。所以呢，这一篇信息每一个大点都是那个果子。简单说，我们看一下它引的经节。其实这个果子呢，有些已经放在前面当一整篇的结晶。在生命读经十七篇里面呢， 李弟兄就讲到这件事，讲到他进果园摘果子。接着呢，他就说，在神的经纶里面，特别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关于神经纶各重要的方面。重要方面其实他都隐在这边经文。第一就是耶利米书二章那里，他其实他是活水的泉源，这也是神在他经纶里面对我们的心意，要我们来喝他饮于他。那第二呢，第二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这在第四篇，他是那一个食物，他的言语是我们神圣的供应，所以他是，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七章七到八节，我们信靠耶和华或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我们就像树栽于水旁，栽于水旁的树，这是另一个果实。第三个果实，下一个果实就是遵守安息日，我们要享受神的安息，满足于他，享受他，然后呢进入他的安息，能够与他一同的做工。然后呢，后面李弟兄说到了二十三章还有更多的果实，二十三章就我们等一下第三大点，那还有一个更大颗的果实，就是三十一章讲到另立新约。连这个果实，我们今天这一篇在第三大点讲一点点，到十二篇整篇都在讲三十一章。因为弟兄们说，这个耶利米书结晶读经呢，不能只是按着经文顺序，最后放了一颗结晶是什么呢？贝鲁历史的补充啊，这就太低了。所以呢，他就把神新约这一块经纶啊，跟希伯来书保罗所引用耶利米三十一章讲到新约神的经纶的中心，就放在第十二篇。所以那这整篇呢，我们就看见哦，原来在耶利米书呢有关于神的经纶，还有他的分次。当然神的经纶就是为着他的分次，也是借着他的分次。神的经纶就是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他将他自己分次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做他团体的彰显，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但这说法有很多种，但简单说，这就是神的经纶。为着这个目的呢，他就有许多的分次。我们刚才以为读第一大点这一段这两节经文很简单，其实呢，如果我们按着这个读经，我们根本读不出这些东西。你知道，在十七章的刚才我们读的七到八节前段，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注意前段，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我们一看到有福，哇，马上就哦，物质的祝福，有福了，哦，哈利路亚。但是后面我们都不会读下去，为什么呢？你在读经，你会发现前面也是一样，前面一段是咒诅的，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以血肉为绑臂，心转离耶和华的，那人当受咒诅。我说哦，主啊，我要从咒诅转向祝福，就是有很多是外面物质的。我们天然的人读这边不会往下读，但是在这两节里面，那个信靠，其实呢，在纲要里面就讲，按着神的经纶呢，信靠耶和华就像树栽于水旁。这边有一个新约的思想，就跟保罗在临前的那一个他栽种浇灌的思想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李弟兄读出来了，他就把这一个神经纶的还有他的分次从这个经节里面帮我们找出来了。好，所以这是这一篇信息，我们要进入，我们要带着一种的眼光，就是从耶利米书呢，我们要来看见耶利米书中的神的经纶还有他的分次。好，那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两两好好导读一下第三大点，好不好？享受一下。 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三大点。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耶利米的预言。好，这个纲要有三句话，我们这样读过去可能不太能领会。那这三句话都出自《生命读经》第十二篇，好，《生命读经》十二篇，他几乎都用他的纲啊，把这里面一些重要的大点，他就把它串成这一个第三大点的纲要。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三句话是怎么说的呢？第一句话说什么？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这句话其实李弟兄常用，他每次读到一卷书啊，他就说：“哇，这卷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然后读到这卷书，又说：“这卷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那到底哪一卷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戴着一个眼镜，神经轮的眼光的眼镜，他一读就读出：“哦，耶利米书在神的经轮这一点上，它可以视为全本圣经的摘要。”那当然他在十二篇他是讲说，在成名神是活水泉源这一面来说呢，耶利米书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摘要。当然神是 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经轮的心意嘛，就是神的经轮。在这个观点来看，神耶利米书就是全本圣经的摘要。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什么呢？耶利米的预言，或者说他整卷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申言啊，好像感觉很消极，都在讲以色列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啊，也启示一面，就是说只有基督能够完成神的经纶，而且唯有基督能够回应神经纶的要求。那请问大家，耶利米书主题是什么？我们好像都还没讲，对不对？耶利米书的主题就是基督。基督呢是在神对付这些以色列的列国的时候呢，他要成为耶和华对他选民的义，他也要做我们的中心和圆周。所以在耶利米书的所有的预言申言里面呢，就是启示这位基督，只有他能够完成神的经纶。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凭着他们本性人心诡诈，然后呢像古时人的皮肤，像豹子的斑纹，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经纶，只有基督能够完成。神的经纶要求很高，也只有基督能够回应神经纶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如果带着这个观点，你就发现感谢主，因为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好，所以你看第一句话跟神的经纶有关，第二句话也跟神的经纶有关，就是基督他能够完成神的经纶，能够回应神经纶的要求。那第三句话呢，就是讲到耶利米啊，他描绘一幅图画，或者说在他的申言里面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说出什么？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你真的会这样读吗？我们通常读的说啊，那些以色列人真糟糕，那我们有比他好吗？我们跟他一样的，以色列会犯的错，我们一样会犯。所以呢，在他就描绘这一幅图画给我们领悟，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那怎么办呢？基督，我们有基督，我们才是一切。好，我们是不是带着神经纶的眼光，把这三句话跟旁边分享一下？好，我们要找人来说一下。那你说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你眼镜戴起来。 不是外面的眼镜，把神的经纶眼镜戴起来。好，那我们来看呢，在耶利米书，我们读到耶利米书啊，我们就说什么呢？它是全本
神经的摘要。
为什么呢？就着神经纶这个眼光来说，耶利米书是全本圣经的摘要，而且耶利米呢用了52章啊，在那里预言啊，其实啊以色列人光景是失败的，他没办法完成神的经纶，只有这位基督他能够完成神的经纶，也只有这位基督能够回应神经纶的要求。所以耶利米的箴言给我们一幅图画，我们不要只看以色列人，我们要说啊，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找一组弟兄一组姊妹好不好，来说一下，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有基督。来，嘉平，好，姊妹预备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姊妹如果要讲的可以先站起来预备。好，第三大点，
感谢主，三大点可以看见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的摘要。
阿们。
对，耶利米书的预言指明唯有基督能完成这个神的经纶。嗯，
阿们。并且唯有基督能回应神经纶里的要求。
阿们。
所以从耶利米书这幅图画中，我们要看见我们算不得什么，唯有基督对我们才是一切。
好，一组姊妹，
感谢主，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的摘要。
阿们。
在耶利米书的预言里就说到，唯有基督能完成神的经纶。
对。
唯有基督能回应神在他经纶里的要求。
阿们。
耶利米所描绘的图画，表明我们算得的。
哈利路亚。才是，阿们。唯有基督才对我们是一切。我们现在来两两导读一到五终点。好，我们第三大点，我们把终点的思路抓起来，大概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终点，第三大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基督对我们是一切，那第一到第三呢，就讲到基督是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第一终点，他讲说基督在完成神的经纶上是我们的公义救赎。那这是在23章下面讲。他要给大卫兴起公义的苗，人要称呼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在那个日子犹大必得救。这就说出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和救赎。那他也是活水的泉源，这我们很熟，2章那里说到离弃活水的泉源。然后基督是我们的食物，耶利米在15章得着神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到了31章，基督是什么呢？新约，及其一切福分的实际。所以基督是这一切，他是公义，他是救赎，他是活水的泉源，他是我们的食物，他是新约，还有里面一切 福分的实际。好，所以呢，第一重点告诉我们，到底基督是一切是指哪些呢？就是这一些。第二重点告诉我们，特别从31章开始讲新约，啊，基督是新约的实际，啊，其实新约实际呢，就是这个活的人位基督。然后呢，他不仅是作为那个实际，作为那个约，他也第三重点说他是那一个执行者。哈利路亚。所以呢，第一到第三重点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他是这一切，并且他最后啊把这一切包含在新约里面，他就是那个新约的内容和实际，他也是来执行新约的那一个人。那第四重点呢，我们怎么样来接受呢，或应用呢？我们需要成为一般有回应的人。对什么有回应呢？对基督在天上的执事有回应。他需要有这一班人，他做了这一切，结果没有人接受，哇，这个遗嘱没有人接受，这个约没有人承受，那就很可惜。他需要有一班人。好，那第五重点呢，它就是一个小节，因为耶利米书啊，这个太大了，这个点讲到新约这个点太大，他就需要新约全部27卷书，甚至需要我们第12篇这个结晶，哦，我们来解释来说明来进入。好，我们两两说一下好不好，讲到基督是一切有这五个重点。好，我们来进入第一重点，第一小两个小点。第一小点，请弟兄们读。一面我们可以说，新约是神经纶的同义词，
是神经纶的内容
和实质。阿们。好，第一重点呢是这两个小点。第一重点两个小点是讲到，因为刚才讲基督是一切嘛，这一切都在新约里面。那新约跟神的经纶有什么关系呢？新约跟神的经纶其实是同义词。但是新约可以说是神经纶的内容还有实质。那怎么完成呢？怎么完成神的经纶呢？我们也可以说新约是完成神经纶的路，就是第二小点。它是神经新约经纶的内容和实质，它也是完成神新约的路。所以呢，神的新约神的经纶，啊，需要新约。所以呢，为此呢，小点里面就讲使徒们的执事是为着神的新约，也可以称作使徒们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好，这两个小点都是在解释这个新约跟神的经纶的关系。好，来到第二重点，我们来看基督是新约，就是这个新一命的实际。好，姊妹们读第二重点。阿们。基督就是这个新一命，就是这个新约。那这边小点呢，他就说遗证里面，就是新约这个遗证里面有许多东西，但是这许多的遗证实际上乃是一个人位，就是既然他是那四灵的基督。第二小点就告诉我们取用的路，因为这新一命里面有遗证给我们的是取用不尽的。怎么取用呢？要借着那灵给我们经历并享受。所以刚才弟兄说不仅要经历还要享受，哦，哈利路亚。取用的路就是借着那灵，因为他是那士灵的基督。好，那第三小点是一个应用，我们需要走我们先祖所行的古道。 行在以神的经纶为中心之新约的路上，就是引到生命的。好，这边有几个重要词，一个是古道，一个是新约的路，也是生命的路。什么是古道呢？就是新约的路，也是生命的路，但是还有一条路不要走错了，叫做小路啊。我们常常现在说什么什么小路，是撒旦诡计的路，照着他诡诈的诡计而引到败坏。阿们。所以有小路往下走的路，但行古道呢，修筑的路乃是往上行的路。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古道，一个小路，对不对？一个修筑过，一个没修筑过，一个是生命的路，一个是引到败坏的路，一个是上行的路，一个是下行的路。请问你在哪一条路上呢？所以哈利路亚，这是耶利米书十八章十五节的经文本身，对不对？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有些人是在古道上绊跌，意思说他没有走这条路，然后呢却行在没有修筑的小路，意思就是说古道是修筑过的，没有修筑。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走捷径，召会生活不要走捷径，我们要走古道，走这一班先祖所走过的道。哈利路亚，保罗走过的，尼迪翁走过的，李迪翁走过的，前面弟兄姊妹走过的，我们要走这个修筑过的古道。那怎么判断你是不是走在这个古道上呢？马太福音新约给我们告诉，这个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但是那门窄那路狭，找着人小。一个是引到生命，一个引到毁坏。所以不要，弟兄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人多的路。哇，有一般人哇怎么都往那边去，小心引到毁坏的，进去的人也多。好，所以呢怎么走呢？感谢主。第四小点，在新，我们一起读，在新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能同心合意来走这一条神命定的路。所以下面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九节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好叫他们终身敬畏我。最后他就第二下面接着说，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我们要走在新约的路上，主赐给我们一条心，也赐给我们一条路，使我们能同心合意。好，这就第二大点，第二终点讲的。第三终点，好，他是那执行者，哈利路亚。他执行的方式就是为我们代求， Amen。 这个约呢要生效，第一小点说要他是以主一命啊，引基督的死已得以生效，并由复活并升天的基督来执行并实施。所以他已经生效了，他也正在执行。谁在执行？在哪里执行？第二小点说，现今基督在他天上执事奥秘的范围里正在执行。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边导读，他也正在执行，对我们执行他对我们一切的遗嘱，而且呢他也有能力执行。第三小点，因为基督现今在诸天之上是活的，他是神圣的，并且是有能力的。哦，他能在每一个细节上执行新遗命新约，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细节上，我们每一个细节就跟我们的所有的生活有关。好，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每一个细节上他都能执行这个新约，而且这些新约就是包含每一项遗赠，对我们成为便利实际的。那这是借着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好，所以这个终点很强调他正在执行，是借着代求。 Amen， 哈利路亚。那当然他的代求呢，他也做一个身份，在小一那边他是作为群羊的大牧人，基督借着他的牧养 并且这个牧养是照着神的永约来牧养我们，要把我们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是那个执行者，他借着代求来执行，他有能力执行，并在每一个细节上来执行他对我们的新约。阿们。那但第四大点，第四重点就很重要，我们要接受呢，我们就需要有回应。第一小点，我们请弟兄们读。Amen， 他在天上，他在升天里，那需要我们有回应。我们的回应呢，下面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就是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的回应就是来到他面前。Amen。 然后呢，第四章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哦，我们要来，我们的来就是对他的回应。然后十章十九节说，我们要坦然进入至圣所。二十二节说，前来进入至圣所。所以的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来到面他面前，进入至圣所，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回应他在天上正要做的，正要执行的。他需要得着一般人啊，就是我们。 Amen， 哈利路亚。好，那第二小点，我们请姊妹们读。Amen。 但是我们说来，我们常祷告来呢，我们好像都带着其他的目的来，然后我们就好像乞丐一样在那边，哦，主耶稣啊，啊，我都没有，其实主都给你了，主都准备要给你了，当然我们都祷告那些主不是要给我们的东西。所以他下面说，小 B 说，我们如果有属天的意象，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有属天意象，看见神一切的福分都是遗嘱里的遗证，我们祷告时就不会像可怜的乞丐，我们乃是像什么呢？我们是荣耀的承受人，凭着信领受这些遗证。然后下面小 C 就说，我们会癫狂的赞美主。这跟我们的观念有关，我们说我们要有回应，我们就好，我们来祷告祷告。但是这祷告呢，我们需要眼睛被开启。哈利路亚，我们不是贫穷的乞丐，我们是荣耀的承受人。哈利路亚，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就成为这一班回应他的人。那这一切的内容，我们期待十二篇会再讲，就是第五重点，他留下一个伏笔。好，我们后面十二篇会整篇来看。Amen， 在新约的光中领会这一切的新约的内容。好，我们两祷告一下好不好？